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这几次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介绍服从乐。那么王兄你给我们介绍了服从乐的由来以及如何分辨，还有它可能会产生的偏差情况。那么相对于服从的可能就是权威，可能在我们讨论这个如何服从或者是分辨的过程当中啊，权威可能是随时会产生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于权威他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请王修女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好的，权威确实是在服从中间很重要一个因素。
嗯哼。
可是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有一两点关于那个偏差上面希望补充的啊，那个好像有点蛮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常常有一个误解，把服从和顺从变成相等的。服从不是顺从，服从的人应该还是很主动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一个意见，他敢表达他的意见，可是呢也可以接受拒绝，也可以和意见不同他也可以合作，这是一个真正服从的理想的服从的一个态度。那我说服从不等于顺从，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过去可能一两百年中间，确实有人把这个服从和顺从变成相等的等号的啊。特别是从那个特立腾大公会以后，我们都知道特立腾大公会发生在那个宗教革命之后，是教会自己内部的一个革新很重要一个里程碑，当然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经过一个那个痛苦的一个经验，就是宗教革命以后呢，教会里面几乎转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说不敢让教友们，不敢让教友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都要听从主教神父的领导，一切听从这个教会圣统制的领导，太强调这个圣统制的领导，其他一些人都是要服从的，免得犯错误。所以在修会中间呢，也变成就是说顺从几乎是最大的美德，长上说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有你的意见，最好没有个人的意见。那教会中间就会这样子的，教友就跟着神父走，神父跟着主教走就够了啊，不会犯错，那这样很安全。那这一个从那时候开始呢，我觉得使得这个教会的生活和修会的生活都失掉很多的活力，好像天主圣神只是透过这些长上们、主教神父和修会的长上们在说话，那别的人呢就乖乖的跟着就好了。那事实上服从不是顺从，那因为有这样一个误解，就是把服从当作顺从，所以这个在训练中间呢会发生一些非常可笑的一些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前在那个初学院，初学院中间在训练这个未来的会士的时候，几乎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培育的人他刻意的去打击破坏一个人原来有的思考判断的能力，好像就把他的原来思考判断能力把它破坏掉以后，他才是一个很顺从的一个天主手中的工具。那也许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面死的工具。那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初学院那边发生的，就是说这个初学院都晚上都要关上大门嘛，都是天黑也关了门，那这个关门以后呢，只有长上才可以开门，只有初学导师才可以开门，没有人可以开门的，这是一个规定。那有一次呢，这个初学导师自己出去了，他出去了，晚上出去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他按铃，拼命按铃，就没有人敢给他开门，他就进不去，因为只有这样规定说初学生不可以开门。那后来这个早上又转了一个窗口去，让人看到是他，才有人敢开了门啊。这是一个很奇怪，就是说很可笑的事情啊。那在那个状况之下，那个初学生没有办法动脑筋，他不敢动脑筋了，他已经被培育成了只有顺从是最大的美德，所以这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差。那另外一些偏差可能就是说形式上的服从，你只要形式上守住服从愿呢，不犯大的错，一切平安，甚至你的工作做得不好，你传教的效果也不好，你那个也许其他人都很抱怨你，可是你呢形式上你守住一切的规则了， 外在的规则，你就永远不会被责骂，不会被辞退，你的工作变成你的铁饭碗、啊、那这个状况也是会发生的。在教会某些机构里面，会有一些人在一个岗位上面，所有的人都感到他很头疼，可是没有人可以动得了他，因为他那个你找不到他一些大毛病。对，我想最可惜的呢，可能就是说服从呢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奉献，而是奴隶性的一个顺从，这是最大的一个可能发生的那时候很可惜的事情啊。
我觉得在访谈的过程中啊，修女会常常提到就是说一个人的那种主动性跟那个活力啊，当然这个是在谈到服从的时候修女提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表示说在教会里头这种现象真的蛮多的？
我想可能是的，
嗯，
这现象不少。我觉得这个教会啊，在各个层次的话，应该在这方面更多聆听圣神的声音。我想这个这些年来教会正在做这个努力，自从范提纲第二次大公会以后，那大家都在这方面在不断的努力中间。可是我想时间还不够长吧，我们还在过程中。
那相对而言的话，好像修女您会说您可能您比较开明，或是您比较看到这些问题所在，然后你会用比较民主的方式，或者是更开放的方式来带领你的修会，或者是看教会的问题。那您这样子的意见呢，会不会在教会头也会被视为说是一种不服从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想大部分还可以，大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就是觉得说你说话说太多了，也会有的，会有这样做法。所以我下面谈的是权威的问题
啊，那可能跟权威是蛮有关联的
哦。因为服从有两方面，一个是长上，一个是会士嘛。
嗯、
除了会士的服从以外，还有长上的一个发命令。所以实际上有一个事情的两面构成这个服从。那这个另外一面就是掌上的，就是权威啊。那如何运用这个权威是一个也是需要一个了解的，也基本上是某些了解啊。我们首先要了解说一切的权威权力也好都来自天主，只有天主有无上的权威，它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教会里面呢，所有权威的运用都应该效法天主。那天主是宽大的、仁慈的，而且对人非常尊重。我觉得从我有信仰以来，我觉得越来越感到天主对人是那么样的尊重。天主从来不勉强人，天主给人一个自由，这样一个恩赐以后呢，他要尊重这个自由。在任何场合之下，我们真的是有绝对自由可以选择的。天主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用铁腕来勉强我一定要做某件事情。另外呢，基督他是良善心谦的，他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榜样，他是天主的仆人，他也是众人的仆人。所以当一个在教会中间一个做长相的，不管什么层次的长相，他有这个权力有权威要去命令别人的时候，他应该先看天主看基督，学习他们的如何运用权威。所以这是一个我想是最根本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任何时候不能忘记的。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权力可以使人腐败，
是
当我们不做掌上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我们一旦做了掌上呢，可能自己也会忘记，因为一天到晚就发号施令，后来变得真的是可能很专制作威作福的，在教会中间不是没有的。所以不断的一个祈祷，不断的看福音中间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提到一个掌上它应该发挥的功能是什么，在我们还是在教会中间修会中间来说的话，这个掌上它发挥的功能可能提到几点。第一个，它应该要使它所有它这个团体中间人能够人尽其才， 这是我们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人尽其才。就在不管他团体多大，有一百个人也好，就十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他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发挥他最大的能力，他要鼓励甚至挑战每一位成员，鼓励他们发挥最大能力，不是说不一定要成就什么事情，而是为天国服务。那任何的一个团体，就当每个成员能够很自由发挥到最大能力的时候呢，我想才可以达到一个工作的最大效果。所以这一点呢，他要做呢，他首先认识他每一个会员的一个会士，真正认识他们，那以尊重的态度，以天主眼光去看他的每一个会士，他会发现很多东西，但不是以他自己从个人的小的角度去看他们。那另外他发挥的功能呢，是做一个协调，因为在这些不同的人中间，他如何使他们能够合作，分工合作发挥最大的效果，他要去协调。也许有些人个性不合适，两个性相冲突，他必须要合作的时候，那长上处在一个中间，也可能特别公正的去协调他们中间的问题。他必须要交谈，和个人交谈，和团体交谈。那此外呢，他应该做决定，因为长上必须要有勇气做决定。也有长上就怕做决定，因为怕做错决定。上次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个长上经过真的祈祷，诚心的为天主服务所做的决定，即使失败也是成功的，所以他应该一个很有勇气的背起这样一个责任来，该做决定要做决定。他绝对不是像是比较软弱的一些长上，一切听大多数人的意见，服从大多数。那这个民主式的投票不是学会里的服从，我觉得要强调的。那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他应该做评估，在做一个决定以后，在开始执行以后呢，结果怎么样，他也有很有谦虚态度来评估，看是做得好，做得不好，不能说他做的决定一定都是好的，
对，
不能接受批评，这是不行的。所以长上如果能够发挥这些功能的话呢，我想可能是一个最理想的长上，他也可能会获得大部分人的一些合作。
这样说起来，这个长上啊，真的是要有什么十八般武艺啊，然后他才能够说好好的带领一个修会。那么，是不是这个长上他本身这个产生的过程啊，也是经过一个特别的挑选呢，还是由这个会士来共同决定的？
在修会中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举啊，就是在会呢大家那个投票，那以秘密投票的方式来选举会，这是有一种修会这样做。那还有一些修会就是经过意见调查，经过先有更高级的长上对全部的这些会士做一个调查，意见调查以后，这个最后呢指派，由这个最高长来指派，他参考大家的意见来做一个指派。那在很好像这个第二个方法比较理想一些。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这个长上他在怎么讲被拣选来担任这个任务哈，就可以说是已经是修会这种共同讨论的一个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分辨的过程了。
对了，其实也是分辨的。好，那下面还有点时间给谈一下那个一个长上可以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我想长上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中心，我是长上，我必须要有尊严，那大家都要尊重我。那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尊严呢，他甚至不惜牺牲真理。那这个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在那个福音中间最好的例就是那个司祭长，他明明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言所行都是真理，那受大家尊重，他最后为了维护他自己宗教上的地位，他要把耶稣处死。那法利赛人是一样的，那我这种人我们今天还是有的。那还有一种这个偏差，这个长相应该犯的错误，就是一种专制的作风，他不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因为他怕不同意见存在会影响他的权威，所以就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看到该这么做怎么做。那当一个专制作用产生的时候呢，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说没有人敢提供意见了，大家都不说话了，都变被动的了。
是
啊，那这个社会生活变得非常的贫乏。那和这专制有关的一种长相的偏心，他在会议中间有某些人他特别的喜欢，那本来喜欢不喜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不喜好，可是他把这个喜欢很强调，只有他喜欢的人他才赋予他重任，那其他人都是放在外面的啊，这种是很不幸的现象。那还有一些长相呢，他也缺少自信心，因为缺少自信心呢，他就变得封闭的和猜疑别人。本来长相没有一个长相是全能的，他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而把那个信心放在天主身上，相信天主派他做这个工作也会让他帮助他完成。可是他只靠自己，所变得很缺少自信心，那封闭猜疑，不敢做决定，遇事情犹豫不决。那最后呢，他就假用民主的这种一个面貌，一切都大多数来决定，大家投票来决定。那这个时候是发生什么现象呢？就会有一些强者的出现，团体中间被强者所控制，那是很可惜的事情。那还有一个现象长上的一个毋庸权威，就是他求全心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对整个的一个成员团体化是非常大的压力。他就说好大喜功好了，可以这样说，他忘记了说在天主的工作中间有很多表面上的失败会发生的，我们寻求的是真正天国的一个建立，寻求为天国服务，并不是寻求世间上的一般人的一个成就和成功。所以我想根本上我上面所举到这些例子，就是说这个长相欠缺福音的精神，他如果真的有福音的精神的话，他就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接受自己的限度，接受别人的限度，也很尊重这个态度，去在一个很有限的一个限度的条件之下，要努力去做，做到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结果，天主的手里。
对，事实上这个孝生活可以说是我们讲一个使徒工作的事啊。那么这是一个需要牺牲的，那么在牺牲之前我相信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可是事实上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挑战和问题存在。可能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乐观很积极的态度去面之外，可能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天主的圣意到底什么啊，以这个为中心，可能修道生活才会圆满啊，也会更充实。那么想说你花了蛮多的一个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三愿啊，那么相信听友们透过修女的解说呢，可以对三愿的修道生活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都非常欢迎您写信来表达意见，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08-5号信箱，台北邮政18-5号信箱。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中再会。